嗨，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超人。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一集主题其实是关于嘉美馆的嘉一艺术基地进驻计划展览新增遗漏地点。然后这个展览目前正在嘉美馆的四楼展出，然后会一路展到10月23号。那这次展览主要是有两组艺术家，一位分别是艺术家李立中，另外一组则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一个艺术团体，很神秘，他们两组艺术家一起联合共同展出的展览。那我等一下来分别介绍两组艺术家好了，然后由两组艺术家先跟大家打招呼，我也先聊聊看这一次为什么展览叫做新增遗漏的地点。那也因为立中的作品刚好是关于嘉义市里面的红毛井，其实你不懂我的新的展览其实是关于巴掌溪流域的声音，也的确都是进驻在嘉义的时候所延伸出来的发展的作品。那等一下先请他们跟大家聊一聊。那我首先先请立中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中。
你好。那接下来是另外一组，那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们喊口号吗？
大家好，我们是
其实你不懂
我的心。
哎，结束了吗？我真的蛮不好懂的，很神秘。因为还有一位那个分别是子燕跟志明两位艺术家，然后他们的团体其实还有一位倪翔，今天有两位代表出席，也想要先听看看这次的展览名字为什么会想要取叫做新增遗漏的地点，是两边一起讨论出来还是怎么样诞生的这个名字呢？
刚好这几年我的创作作品的脉络都是比较聚焦在维系的地方的历史，就是有限的史料记载的。那刚好我发现那个嘉义的红毛井就是众所皆知，可是更多深入的细节反而大家都是无法得知的这样，所以我就刚好锁定嘉义的红毛井这个地方。那刚好就跟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个团体的讨论过程，发现其实取了这个新增遗漏的地点刚好很适合我的创作脉络里面的一个快被遗忘的历史的这个主题这样。
那所以这一开始这名字是谁丢出来的？
其实是你想想出来的。
所以是一个不在现场的人。
我补充一下好了。
好啊，我是子燕。
就是这个展名，就是这个主题的展名，我们可能两边讨论这次的作品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都在嘉义市的这个地图上找地图上看不见的标点，就是说例如这立中是找红毛井跟他的一个路径嘛，那我们是找巴掌溪的一些看不见的声音，所以新增遗漏地点这个是 Google Map 上面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去新增一些它上面没有标注的一些名称，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概念去将这个嘉义市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人文啊，或是一些历史啊，或是一些城市的景观啊，这些变化的一些我们关注的部分，把它新增一个标题在那个地图上面，大致上是类似这个概念。
所以就是新增遗漏的地点，应该是说那新增在哪边？还是说用各自的方式去新增了一个关于大家过去所没有认识过的嘉义这样子？
应该说这个新增其实不是真的在 Google Map 上面就是点了一个点啊，它比较像说我们用我们的创作的脉络啊，创作的形式啊，去让大家理解说嘉义市或者说嘉义整个嘉义县市它有很多地方是看不见的，就包含像立中他就是把过去的文本嘛，透过书籍的一些资料的文本啊，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叙事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就是这个就是从美术馆到红毛井这条路，它现在虽然变成一个比较都会的景观，可是它其实以前是一条古道
、
就是、古道、对，所以他就用叙事的方式去描述。那我们呢就是
你说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其实在抓那个听，其实是应该不是看不见，也是看不见的声音跟听不见的声音这两个概念去抓，所以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录巴掌溪从阿里山到河口的40个定点的水下录音，然后去收集这条河流的这些讯息，但它其实平常是听不到的，
因为其实台湾的县市很常是透过河流来 切割的，嗯，就是台湾的县市，可能彰化跟云林，然后云林跟嘉义，然后嘉义跟台南，它是用河流去，很尝试用河流去切割那个范围
分界，
对，分界，嗯，像八掌溪就是嘉义跟台南的分界线，嗯，接近啦，但有一些地方会有点落差，所以我们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用声音去重新去像雕塑的概念去说出一个嘉义的形状，用是河流的方式，这样透过声音的一个形式，
啊，所以它其实是沿着八掌溪去，应该说沿着八掌溪从它的源头到出海口，嗯，然后去录了四十个声音。哇，那这样其实你们有四十个点，但阿丢你这样子你有几个地点？因为你只有红毛井一个。
我大概就锁定红毛井周遭，刚好红毛井的这个所在地点就是嘉义市东区的东市场，嗯，那东市场这条南井街到嘉美馆很刚好，就是四百年前从大园，就是现在台南，从大园要到跨过八掌溪要到诸罗山社的这个主要聚落很重要一个古道，对，那我就刚好因为时空地理纹理很契合，我刚好就锁定这个东市场为主，这样
是，所以就变成你当时，那你本来就知道它是一个古道吗？还是
当然这件作品基本上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啦，这件作品其实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有计划做的台湾婚教三部曲的前传，叫 Pontonus 的日志本的系列作品啊，刚好这件作品就是嘉美馆嘉义艺术基地进驻计划的驻地主题啊，所以我就刚好透过这个驻村计划这三个月时间，在嘉义市区这样游走的考线，以及有限的资本资料的考古爬书，对，然后来完成这件作品，它是利用录像、影像以及书写跟手绘去彼此互文所完成的作品，这样。
是，你说刚好它的发生地点就是在嘉义，然后因为它第五集，所以前面的几集你原本也有预设或安排他们原本发生的地方吗？
应该这样讲，这件作品其实一开始设定就是一个以有点像章回小说的这样，以分章节集数啦，然后以驻点方式去发表，所以这件作品目前其实是没有一个完成的时间点。那诸罗山这件作品是第五集，那前面有四集已经完成了，已经制作完成，大概就目前第一集就海牙人的森林正在新营文化中心展出，一个南影奖的连展作品。那第二集刚好就是在去年邱俊达老师策展的云嘉嘉南聚落的这个连展。那第三集新港社刚好就是今年初跟南科考古馆的一个跨领域的创作计划。对，其实这件作品有点像我利用 Pontonus 这个人的视角去重新寻找我自己鸽子心爱鸽子起源的故事，因为我后来发现在长期研究后，这几年长期研究后来发现其实鸽子不是台湾原生种，对，那基于长日积月累的使命感，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以及自己私心的想要知道它究竟起源在哪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 Pontonus 的这个人的植物之变以及他的视角去游走整个福尔摩沙，啊，那刚好目前第五集就来到诸罗山，嗯，对，也正好因为这个驻村计划，所以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做完成这件作品，这样。
明白，哦，那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沿着河流去开展出来，然后你是沿着你从鸽子的脉络开始去找到很多地点，然后它跨出了可能也不止嘉义，它甚至有台南或是云林等等其他的地方。
对，没错，对啊。
哦，那为什么？那我也想问那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为什么会特别选八掌溪？应该是说，它的确是作为一条分界很重要的河流。对啊，为什么会选它？然后以及一开始它的起源，你说是从阿里山上开始吗？是吗？子彦还是志明？
他的设定是从阿里山，然后再到那个中游部分出口附近，然后再往海边流。
海边应该是在那个
双村那里。
双村，对，
反正他是在，其实这个线跟泥像有点关系啦，因为他很多作品在上面。我在各的每很多时期其实跟这条河流是有点关系，它其实在很多地方它曾经 都有在那边有留下一些足迹吧。
因为他这个嘉义艺术基地是要投建的，就你在做作品之前你必须要先大概写一下你要做什么。那我们最初应该说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一个固定的创作的方法或是形式，我们比较甚至团员都会每一次计划会一直变动，对，但主要可能是我们三个啦，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他很明确的就是嘉义艺术基地它的增建的概念就是樱井测绘，
对，
樱井测绘，对，
还有一个主轴，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讨论，我们就想说，哎，有没有可能你想到嘉义，你最容易就是你的概念或是你的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但除了阿里山啊，或是一些什么鸡肉饭啊，或是就是嘉义的一些代表，那我自己个人就是。因为现在住在云林的海边嘛，从我家那边就是口湖那边，如果是空气很好的时候，你往东边看可以看到阿里山，
嗯，
可是为什么可以看阿里山，代表说这中间是没有东西的挡到的，所以其实你就知道嘉南平原有多大。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哎，那嘉南平原其实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景啊，应该这样说。然后这个地景呢，它其实就是跟它的农业灌溉系统，早期的农业灌溉系统有关，然后到现在就是城市的发展啊，然后到现在就是很多渠道的，就是现代化渠道的地下水道，或是说大小排，就是田间的一些灌溉的那个用水啊，就是它的脉络已经不断的在改变。可是其实这个水道或是这个水流的它的方向还一样是从阿里山慢慢的往那个河就是海边去流，只是说它透过现代化的设备，它不断的变成自来水系统啊，变成很多的现代的设施。所以我们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去录制这个声音，透过这个声音去重构一个水下的嘉义的世界。
嗯，
对，所以最早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嘉南平原。
这是非常，就是我们最理想的
那个状态。可是因为这在实践的过程中，你不可能全嘉义都录。第一个时间上啊，还有就是说，就是那个地点啊，太复杂。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像有没有一个概念是类似的，但是比较容易执行的？然后八掌溪，因为它
其中一个目的，
对，
目标，
因为八掌溪它源头是在阿里山。然后它出口是在那个双村，其实它就是因为它会中间会经过快到蓝潭那边，经过嘉义市，所以它其实是横跨嘉义市，然后再到嘉义县，再到外海。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就是八掌溪它是一个很可以发挥这个概念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才会选择就是八掌溪。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在讲灌溉水稻这件事情的。更一开始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热炒店的时候，你想最一开始是提出了一个他想要录那个龙虾跟鱼的声音，水族缸里的那个声音，然后后来才开始衍生说，那这些水声跟城市啊，跟这些我们生活的河流的关系是什么，才开始慢慢演变成这个地方。所以他的最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对，所以我们的作品叫做
留
住
你
的
心，
流动的流
哦，所以是连从团员的流动一直到连作品名字都在流动，明白。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是，虽然说是新增遗漏地点，但其实两组的作品都是以一种穿越，就是它不只是点状式的，然后它也不只是一个很大的，应该是说它选择一条路径去穿越，去穿梭在很大的一个向度的空间里面，包含嘉南平原，然后包含了可能古道跟过去之间现在嘉义地景上面的各种变化以及等等。而且更何况像阿丁说的，就是这个路径其实跨越了历史的向度非常非常非常久远，你其实会希望大家在这里面看到很多也包含他可能有鸽子的视角，或者是到底它从哪里来，那这部好像就也回问着就是可能台湾人或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这样，对啊。那也想要请阿丁就是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你说其实这整件作品是关于叙事，
嗯，
就是你补充了你用现有的资料，然后因为它 Pontonous 它的资料其实不多，然后你用了很多的方式去做补助或者是去帮忙撰写更多的内容关系，想要请你谈谈看，就是那大致上整个故事出现了哪些比较明确的资讯，然后你觉得那在这中间这些断裂的资讯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串起来。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Pontonous 这个主角。对，因为我觉得我会使用这个小人物也是很重要一个点。对，那我觉得历史很有趣啊，就是热兰遮城，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四大册《热兰遮城日志》。对，那400年的历史有点太遥远到与我无关，可是因为这些史料让我觉得异常的亲近贴切。对，那我从这个热兰遮城四大册里面就是翻找一些喜欢看故事嘛，喜欢看，然后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小人物叫 Pontonous。 那 Pontonous 基本上他在这四大册里面基本上只有两三行文字记载下来，那在其他另外一两本当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政策留下来的通婚的记录啊，还有受洗的记录，还有这个人物的一些小遗记载，那我帮他整理出来大概就是有几点，就是他1640年离开荷兰，那1647年在福尔摩沙升任为助理学徒，那1650年成为税务助理，1652年跟新港社女人提达玛结婚。对，新港社就是西阿雅族的新港社，目前考究地点可能在新市区这样。1652年跟提达玛这个女人结婚，1654年因为走私鹿肉被捕关了两年，1656年就成为自由人，就可以自由活动在福尔摩沙，那这个人的消息就消失了。对，过了五年突然这本热兰遮城日志就记载了这个人在1661年5月1号从普罗明西亚城，就是现在赤坎楼，带着一封求救信划船到对岸的热兰遮城求救。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国姓野郑成功来包围赤坎楼了，包围这个普罗明西亚城，然后这个人就帮忙荷兰人带着求救信到对岸求救这样。那简单的这些叙事就很简单的记录下来，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在台湾的遭遇基本上我认为就是一个台湾命运的缩影了。对，包括他会出现在台湾也是因为当年17世纪大航海时代整个福尔摩沙台湾就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员，这样被世界看见，这样他跟西阿雅族的女人结婚也是因为当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通婚政策，他也参与在其中，包括走私鹿肉被捕。那为什么走私鹿肉要被捕的原因是当年这家公司来到台湾，基本上就是认为整个台湾上的这个资源都属于这家公司所有，你不能私下贩卖。对，那他可能为了生计或为了某种原因或为了某些利益欲望去走私鹿肉被捕了，那就被关了两年这样。直到1661年他也无意间介入了这两个殖民政权的斗争，对，那参与其中，所以他的遭遇基本上我就觉得这整个命运就很台湾。刚好他的职务就是税务助理，对，那我就可以充满了想象，我认为税务助理就是当年就可以到处游走整个福尔摩沙村社，因为当年这家公司有两个行业很夯，就是绘图师跟税务助理。那绘图师顾名思义就是要仔细的画地图，对，所以17世纪大航海其实也留下很多很漂亮很不精准可是很美丽很新鲜感十足的那种台湾古地图。那这个很夯的职业是一个是地图绘图师，另外一个就是税务助理的原因就是他要很精准的画好地图之后来收税，来彻底的榨取整个台湾的资源。对对，那我就利用这个 Pontonous 的职务之便，我假借他到处收税到处游走，我就跟着他有点像穿越剧 的方式，然后去到400年前的福尔摩沙，我再用400年后的台湾当代的方式去考古又考现的去借古喻今的去诠释这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寻找自己心爱的鸽子。
明白。因为这一部分听起来很像是有就是你贯穿的那条线其实是有一个人物，就是 Pontonous 这一个小人物，那他穿梭 在这其中所发展出来的故事，然后去把整个关于你想要说的事情，然后以及各自的关系串联起来。那我也想要请问那个你不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因为
你可以说不懂心也可以
哦，直接可以昵称为不懂心吗？好好好，因为不懂心其实一直都讲到有一个神秘的角色叫做倪翔，那好像也是该不会你们穿梭在其中串起大家最关键的那一个灵魂角色就是倪翔吗？还是这问题有点太难？或者是说因为想说一开始就是还有其他的创作方式，因为创作方式也是流动的，然后创作成员也是流动的，那到底譬如说你们会怎么样一起讨论，然后以及其实这次展出的时候展出的分工应该是志明这边会录音嘛，对不对？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概念嘛，然后展成又是、就是那个展出的形式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们这个不懂心，我觉得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说我们是什么。如果要追溯到最早，可能是2010，就我是紫燕嘛，我跟倪翔就是已经有一些合作，但是我们合作比较非主流，就是说我们会找一些比较边缘啊、素人啊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去创作。那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就是有一些默契，所以像是在2015年到澳门，然后2016还2017是在澎湖，反正中间很多次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其实合作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会先讨论，但是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会很多的那个拉扯，我的个性跟倪翔个性还有包含像志明个性，我们其实差蛮多的。那倪翔他比较有爆发力，就他会很比较生猛，像海鲜一样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稳重一点，我会比较实际看有没有可能做，然后经费够不够啊等等的。然后志明就是比较像卡通人物，他就是会在旁边说哎、那不然我们来弄个什么好了，好像也不错。所以其实每一次都会变成有一个人的意见会比较成为那一次的创作，但是 不太一定说一定是谁这样，对对对，
所以也不见得真的是你想作为那个穿越的角色，就大家会轮流当或者是轮流发起这样子。
对，但你想是如果是要承受一些伤害，他会站出来坦住
是卡比兽。
其实我们预设的这个就是迦南平原，然后跟这个水稻的这个内容，可是其实我们在最后在创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拉扯。对，因为毕竟志明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你想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所以我记得是因为这个部分还要跟艺术就是推广教育合作，就我们有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推广教育，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因为我在幼儿园工作，那不然就是把幼儿园小朋友拉来，所以你看到那个东西很可爱，就是很多管子啊什么的可以听，那其实就是可以跟小朋友互动。但那个东西会变成那个东西，其实它经过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哎呀，就是应该是半夜2-3点的时候，
12点，
对，然后隔天就要工作坊，早上9点就要工作坊，然后我们东西就做不出来嘛，就是出包了。然后出包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你想吧，你想就突然拿了一根管子，就是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本来要做一个更共振箱，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因为本来是想说小时候有那种线，就是会有纸杯连的纸杯会有线，然后我们是想要小朋友拿着那个纸杯听那个箱子里面的共振，我们在里面产生声音。但是因为那个材料跟木头结构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到很清楚的把那个声音传递出来，所以后来就想说哇，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BBQ 了。
但它其实核心是一样的，核心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点像以前那个惊奇箱嘛，就是你手伸进去你会抓，你不知道你要猜那个是什么，那我们一样想要做声音的惊奇箱，然后把我们找的各种素材啊，录音的素材来让小朋友听。对，所以后来展成的形式是那个这个造型。
是，
但那一天晚上就是原本想的那个声音是没办法用。
应该是说我们那天晚上在花最多时间在讨论，就是 明天要不要跟他们说我们肚子痛不舒服然后请假，然后就是在想有没有办法脱身，因为就是东西做不出来。可是后来就是我记得是倪翔就拿电钻钻了一个洞，然后插那个就是
水管
洗衣机的那个软管，我就发现就是人生又充满希望了，就是好像又可以再弄点什么。
对对，反正各种像管子，就是管子的意义各种。反正我们其实后来半夜就从云林开到嘉义的小北买那个管子回来接，
就是扫全嘉义的管子。嗯，晚上
就是我觉得。的确是不懂心，就是
然后他就开始演变成后来展场
的那样。
对，
明白。因为刚好现场其实还有除了就是你们做的那个大装置之外，其实还有那个阿丁的那个红毛警复刻红毛警。嗯，然后刚好你们的那一组就是有一只收音的，就会直接收到阿丁的那个水井的声音，就是也在这一部分就刚好去将两件作品做一个串联的部分。
嗯，那个水下麦克风就是我们录那个巴掌戏的麦克风。嗯，对 对就是用同一支，
是，所以他就是也一样在现场继续收音。
对，
那我也想问，就是你们在旁边其实有听很多照片，然后上面会有写一些有趣的句子，就那一部分。哦，那时候会想要这样做的想法，跟就是那时候我怎么进行这一部分的创作。
那里面的声音就是我们去录的时候，因为倪翔他觉得他自己其实对那个画面感其实不会记得很清楚，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对谁在那个时候说过什么话他其实会记得超级清楚，所以他就把听那个声音，然后我跟他讲说，哦，我们会讲说，哦，这是在哪里出口还是加拿大的大牌那时候的声音，然后 他就会记得那时候的场景，然后谁说了什么话。因为那时候除了就主要就是我跟倪翔还有一位是陈冠章，那因为他就是对这个整个嘉义曾文溪啊或是巴掌溪这几个河流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计划，然后他们对这个河流跟地理的一些环境还有人文的做蛮多研究，所以他会带我们去很多地方去看从什么样的路径进去录音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有很多话也是冠章说了什么话，倪翔就把它写在上面。嗯，
所以就是一样也是补助，其实也跟那个阿丁的那个状况一样，就是他其实如果你的是考线，他们的就是现在，就是他们直接就是你人在那里然后做了什么然后写了什么，直接去把整个串联，去把所有的资料串联起整个巴掌溪还有甚至是所谓水下的嘉义平原是长怎么样。对啊，那觉得其实好像两组的作品各有不同，可是又的确在这样子一个新增遗漏的地点这展览里面可以彼此去做串联，其实还是微妙的让这两件作品产生了一些新的关系出来。接下来就想要请那个来进行一个 PK 大挑战，就是我想要，因为想说那个阿丁也借由这次的展览可能感觉也对嘉义做了一些重新的历史研究，所以想说好像可以请志明这边是不是有机会放一两个声音，然后让阿丁听了之后来猜看看觉得这可能在哪里，可能也不会到，因为我觉得他们采了40个应该真的很难懂。
嗯，对，
那应该说听了之后你觉得这可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录的，甚至是跟河或者是跟海没有关系也 OK， 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
OK，
可以可以。但我稍微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录了40个点，但是后来其实有一个，它其实做成了一张30分钟的小专辑，但是目前是没有特别的做发行啊。它就是一个专辑，那它30分钟里面，我们把它分成每一分钟是一个地点，所以它等于从河流就是照着顺序，它从上游开始流到河口，它是一个河川的专辑。所以就是他30分钟有30个点位的那个录音。嗯，所以等一下我就放，可以放几个，放一段。
好，
然后我这边也说，就是前几集移动的广播，它的最后都会有一段小小的水的录音。那个其实就是这个计划所录的各种声音。嗯，对，我们其实都有藏在后面。嗯，
有一个新的那个小暗号，
有一个就非常怪，我们待会再来听。我们后来录一录，发现。其实很多声音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水的声音，河流的声音，但你会发现那个视觉跟那个声音的联动其实很在水下很不一致，就是你会发现有些真的是表面看起来黑黑的 很脏的那种污水排水的那个画面的那个的河道，我们有去录啊，那底下完全就是天壤之别，是完全的不同。
你们有亲自下去地下，
我们就
污水道下面吗？
就是它是一个有好几个点啊，就是有的它就是河流的声音，那有几个我们有去那个八掌溪事件的那个地方录，然后有一个是它是支线，它是那个工厂排废水上面都有很多的油渍，黑色的，可是它里面却是各种精彩的声音，
美妙的声音。
对，我们大家可以先播一小段让你听。
好像是下水道的声音哦，
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刚刚我们有提到，它是在那个就是嘉义大学旁边的一个排水沟，它是一个分支啦。哦嗯、因为这个排水沟其实就是刚刚子彦有提到，它其实就是那个他们经过那个大排以后，它分流到那个田地里面的一小段，那刚好它就是在河道的旁边的支流，我们就去录那个分流的那个过程。
然后我有一个疑问，你是把线拉下去吗？你们人有进去下水道吗？因为这声音有点像有人在里面走动的声音。
因为那个线很长，10米、哦，有些地方是我们从桥上面放下去，嗯、有些地方是我们就走到底下去放那个麦克风。嗯，
了解。因为你们是有穿青蛙装走下去，
你想就直接下去吗？
哦，直接下去这么猛。
对，我们的分工就是我是控录音机嘛，那你想就是拿着一个钓竿，嗯，那钓竿就钓那个麦克
风，钓声音。
对，那我们来听一下那个精彩的部分。
好。
这个是那个污水底下的声音，因为一般那个污水，其实你平常如果你是爱护器材的人，你不会把器材放进去，嗯，因为你就会觉得那个太脏了。
没错。
对。
它看听起来很像蟋蟀声，
它其实就很像虫，但是我们拉起来的时候，其实上面都是马路，都是车声，完全没有虫声。这边有，它有一段放下去的那个声音，我可以放一下。从这边，刚一开始是在空气中，
就没有就听到你们讲话，
有细微的人声、交谈声。
然后这边有一个奇怪的虫声。
有，
嗯，大概分享几个点。不过大家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其实在这一季的每一集后面都会放一个小彩蛋。
好哦。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懂心这边其实提出了很多神秘的，应该是说。真的没有想过这些声音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就是阿丁应该也觉得听了很多很奇怪，就是你可能也没想过这些地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
对，没错，就是很没有影像，光听声音其实还蛮美的，
是
蛮觉得蛮应该是很漂亮的场景之类的。
是
展场其实那个什么手瓢盆，听的那个声音就是这些声音。在展场那个很多小小的那个水桶
啊，水桶啊，脸盆啊，嗯，
那些可以拿的物件，
都是这些声音。
对，因为现场我有看到他们插了很多插座，感觉声音会从很多地方出来。那没有吗？
没，它是从那个惊奇箱里面，
所以是只有那一个会发出声音。
那里面总共有八个小的水管，然后会八组声音，
所以是等于是每一个水管其实里面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对，嗯。
原来如此， 那想问那个阿丁这边有没有一些你也在这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原本你研究的范围跟内容，然后回去走了嘉义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神秘的小故事，或者是说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想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像是可能没有想过水下的嘉义是长这个，是听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些你发现的小秘密，其实也没想过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有一个是一个很巧合，就是我这个书写文本里面的诸罗山的主要聚落也正好就在现在红毛井的这个周遭。那现在红毛井这个周遭其实也就是整个嘉义市东区最热闹的一个东市场。对，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巧合刚刚可以印证出这个地底下应该是有充满了丰富的水文资源，因为包括400年前那个1657年荷兰人在这里凿井成功，做了一个红毛井出来之后，为什么会在这里凿井？除了是提供干净的水源给这些牧师跟士兵以外，其实也可以印证出这些会有福尔摩沙人在这里聚集，也间接印证出这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水源，人们才会在这边聚集。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其实不懂我的心，我有下一件作品计划，应可以去考究整个东市场下面的这些穴文这样。对对，
因为觉得蛮有趣的，说不定下次还是你的那个需要配音的时候，可以用这些他们原本的地点所录到的声音，然后来做就是来做一个结合，看看那个声音好像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充满叙事跟想象的本身的一个媒介，所以好像也可以看看声音到时候会让整个作品会出现什么不一样的气氛。
嗯，
对，好，那今天好像差不多到这里。目前新增遗漏的地点会在美术馆4楼，然后一路展到10月23日，那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可以去听看看，然后去看那个阿丁滑滑板车的影像。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嘛。
可以，
那刚刚一直没紧张没讲到，其实为什么我最近作品会以滑板车为主，就是其实我在资本考古的时候发现，其实在当年这400年前的这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去到各的村落去收税也好，或者去研究的时候，他们的交通工具大部分可能就是骑马，或者是坐旱的牛。
我以为是滑板车。
对，就骑马。400年前当然是骑马，
嗯，
或者是坐旱人拉的牛车。
是，嗯。
对，那如果是沿岸，可能就搭乘那个小船啊，或者是竹筏之类的。对，
是。
那我刚好在翻阅《热兰遮城日志》的时候，发现它其实里面这个主角刚好就是有骑马到诸罗山这个小小的叙事这样。那我当回到400年后的当代，我不可能骑马，
嗯，
那我就想了很多交通工具。那后来选择用滑板车的原因，就是它可以不用很快速的穿越整个这个南京街整个市区，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劳动的支出，对，通过劳动然后去滑板车比骑机车 Autobike 或者骑脚踏车那种劳动感会比较特别，然后也因为滑板车穿越市区所产生的那种幽默，我觉得可以增添这个作品的可读性这样。对，就再补充一下，那例如我在第一集海牙人的森林就刚好就是选择交通工具是划船，因为它要穿越这个整个森林的溪流就划船这样。那有些作品可能就是用小跑步，对，那这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啦。对，
嗯，所以其实你也是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如何穿梭在那个古道之间。
对，
觉得也是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一直在，应该是说选择用不同的交通或者是移动方式，重新去看这一条路线上究竟会看到什么事情。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跟不懂心的那个状况一样，就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些景色背后其实会有你没有想过的样子。那其实也在阿丁的作品里面也看到这件事，就是你会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去追寻可能关于台湾的历史，然后关于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事，然后用不同的方式一直去触碰它， 那今天很谢谢大家，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那大家有空可以赶快再去听一听声音，然后去想一想会不会有一些嘉义的地点其实是大家不知道的，那也欢迎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来新增遗漏地点，谢谢
谢谢。